我们继续上次讲的内容啊。那么上次讲到江南市政的格局、功能与结构啊。那么江南地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都生活在江南地区，对吧？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江南多，河湖港湾啊。江南地区呢，小河小湖非常多。我们看到，我们出去郊游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江南地区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水多，是吧？江南，我们因此讲江南是鱼米之乡。为什么是鱼米之乡呢？因为江南地区水多啊。那么这个水多的特点呢，我们可以看清楚和市政特别关系特别密切。就是我们说市政同水有不解之缘啊，市政同水有不解之缘。江南多水，河湖港湾遍布于长三角地区，到处都是河湖港湾啊，到处都是小河小湖。那么这个市政的特点是什么呢？市政，江南的市政往往它这个市政建在哪里呢？建在河道的中心，就是它往往就是在河道的中心，或者在河道的一个，我们讲一个交通枢纽的地区，两条河交汇处，两条河交界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比如说南往北来啊，这个坐船了、啊，南往北来，你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因此可以称之为一个交通枢纽地区。那么这个市政呢，你们注意到啊，有市政有这么一个特点，市政中江南的市政往往有河。和河流关系非常密切，它往往就是在河流旁边，因此我们说河流横贯市政，商店或者民宅，它是靠着水，傍水而立，靠着水建立起来的。这个商店或者老百姓住的这个住宅就在河道旁边，就在河道旁边。这个我们这里很多朋友都去过啊，上海周边的市政。你们注意到这个特点吧，很多市政都是这样的，就是在河道旁边建立起来的。啊，你看周庄也好，乌镇也好，南浔也好，对吧？朱家角也好，都是如此，对吧？因水成渠，这个渠呢就是街道，就是我们讲的街道，啊，因水成渠，因水成市，啊，因水成市。就是在水的旁边，河道的两边，因为有河道了，才这个地方才建立起市政来了。没有河道，对不起，这个地方没有市政，怎么会有市政？就是因为有水了，有在河道的旁边，所以这个市政就建立起来了，对吧？因为市政我们讲过了，不是政府行为，对吧？不是政府行为，不是政府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座小的市政，或者建立一座小的城市。这市政是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经济发展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建市政呢？因为这个地方有水有河，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建立市政了。那么农船呢，是就是农民上市政呢，就是坐着船啊，农船川沙往来直通市政。因此呢，中国的市政啊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啊。怎么很有味道呢？以前外国人也到中国的市政来玩，外国人到了中国的市政啊，他就给很惊奇，说哎，这不得了，中国的市政啊风景特别优美，好有一比，好比是东方的威尼斯。什么叫威尼斯在哪里啊？哎，水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他说这个中国的市政就是相当于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叫东方威尼斯啊，这个称之为东方威尼斯。所以我们如果意大利没有去啊，到中国的东方威尼斯去看看也不错的，对吧？也不错的，对吧？哎，那么是不是说 啊，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农民文化水平很高，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啊？有农民啊，对吧？他是为什么在这个水道旁边建立市政？那他就是说，是不是农民这个啊，要像我们一样的这个欣赏这个啊，中山水啊啊，他对这个山水有特别的感情，对吧？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建立市政，农民有审美情趣，对吧？实际上不是的，对吧？农民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条，什么农民要像我们这么悠闲的啊，在这个春光明媚之际啊，出外旅游啊，啊，到市政去玩了，农民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一天到晚啊，这个一天到晚管自己的衣食住行，忙自己的吃饭。对吧？忙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来不及了，哪有闲暇之空去这个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农民不是这样的，农民不是考虑这个地方的风景优美而在这里建立市政，那么完全是从他的方便，就是我们的王立霞同学讲的，对吧？就农民考虑到他的生活的方便，那怎么生活的方便呢？因为我们说市政本身就是由经济来决定的，是吧？农民上镇，我们说中国的农民上镇啊，他也利用这个交通便利的条件了，因为他这个上镇和我们去玩还不一样了，他这个上镇不是两手空空的，对吧？这个非常轻松的去上镇，不是的，他是拿着自己的农副产品到镇上进行交换的，因此呢。这个上镇还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哎，如果东西很多，那么你要上镇的话，你靠步行还不方便。他就是考虑到这一条，在这个合福港叉地区，水上交通方便，因此农民家家户户的农民，差不多每家每户的农民都有船，船是他家里的。就是说，这个船就是他自己家里的必备的交通工具啊。所以农民就是坐着自己的船，把货啊，把我要带到市场上交换的货放在这个船上，到市场上去。因此是这样的，就是农民往往上镇呢，就是坐着船，船是运货的交通工具，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农民是坐着船到市场上去。四乡的农民都要赶，我上次讲到了赶集嘛，赶市嘛，对吧？他有的是居住在市政上的固定的居民，还有很多四乡的这个农民啊，四面八方的农民啊，靠近这个市政的农民，他定期还要到市政上去，对吧？赶集嘛，因此他是坐着船去赶集的。那利用这个这样一个有利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啊，船。那么江南市政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人归纳过这样啊，他说这段话呢很好啊，比较有诗意了。他说：“七煞人家傍水崖，七煞人家傍水崖，皆形制的特点。它的形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又归纳了几个特点了，形制的特点是七煞人家傍水崖，街区的模式是什么？街区的模式比屋傍河开四次，啊，比屋傍河开四次，这个沿着河道，对吧？哎，沿着河道一座一座的商店，对吧？一座一座的商店沿着河道开，都是沿着河道，对吧？开店，正是街道呢，是四桥流水却相同，啊，四桥流水弯弯曲曲的，但是都是通的，相通的，啊，弯弯曲曲的河道都是相通的。譬如，我们再回顾一下，因为我估计在座的诸位呢都去过周庄。你们去想一想，周庄我们去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去过周庄，有一座厅叫张厅，对吧？有钱的一户大户人家张厅，对吧？ 也是镇上一个富商吧，可能是一个富商，对吧？哎，一个这么一个大家族张厅。那么张厅的特点，我们看进去以后呢，是确实是叹为观止的。为什么呢？哎，他这个厅旁有一条河了，叫逆境河，穿卧而过，穿就是这个河呢，就是穿着你的这个屋子穿卧而过了，你这个住宅就在这个水上了，就在水的旁边，而且这个水就穿着你的房间过去的，对吧？所以有人就是厅上有一块匾，张厅厅上有块匾，匾上是这么一句话，叫桥至前门进，桥从前门进，船从家中过，船是从你家里过去的，这个小船就是从你家里就过去了，啊，因此很有趣，对吧？以前呢，你要的出门啊，交通在这个市政上面呢，交通工具也还是很方便的，码头就在你旁边，你家里就有码头，你一下子坐着小船就可以出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市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江南市政了，我还归纳了几个特点啊。这个诸位去了这么多的江南市政，有没有比较过就对江南市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江南市政很多，对吧？哎，我们去过乌镇啊、周庄啊、朱家角啊、枫泾啊，对吧？等等很多市政，我们是不是注意到江南市政的特点是什么？它的一个类型是什么？我归纳了一下，我认为江南市政有三种类型，大家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正确？第一种类型呢，我说是一线型，哎，一线型，什么叫一线型呢？就是啊。这个一线型，对吧？一线型，对吧？把一条河，对吧？这个就是彼此的一条河，对吧？这个就是一线型，一线型，啊，一线型呢，它往往是这样的，一河一条河，对吧？哎，这个市政上有条河，一河呢，在河道旁边就有街，对吧？这个。他这个房子也好，商店也好，住宅也好，都是沿着河开的嘛，对吧？因此呢，这个街呢，街道就在河的旁边，因此呢，有一条河，那就有两条街了，叫两一条河的两边就是两条街，叫一河两街，这个就是一线型，啊，一线型。江南市政的第一种类型叫一线型，啊，啊。这个一线型的市政呢，是往往是比较小，规模比较小，小型的市政，往往这个一线型的市政呢，可能还不是镇了，是市，啊，比较简单，就是一条河，啊，它是一条河，穿市而过，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线型，啊，然后呢？有比较大一点的市政出来了，大一点的市政呢，它更要利用这个河的特点，河道的特点，所以河是关键，哪里的河多，那么哪里的市政就兴旺发达，然后这个出现了一种类型叫丁字型，啊，丁字型是就是两条河了，哎，两条河了，你看，对吧？往往是这样了，对吧？两条河了。两条河，对吧？两条河，你看不是一个丁字形吗？对吧？不是一个丁字形了吗？这个河连在一起的，对吧？丁字形了。而这个街呢也就比较多了。本来是一河两街，对吧？一河两街，那现在肯定是不止一河两街了，那它可能就是这里可能也会出来街，当然，对吧？这里当然这里这只是一条河了。啊，这里也可以开一条街，这里也可以开一条街，这里可以开。哎，我至少，这个有一面是靠河的，对吧？我至少有一面是，啊，这里呢，正的，这里往往是正的中心区， 两河交界的地方，大家注意到，往往是这个镇的一个中心区域，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两河交界的地方，往往是这个南往北来的这个船只都到这里集中了，因此无形之中，这个地方肯定会形成一个整个一个镇的中心区，就四面八方的这个买东西啊、买卖啊啊，都集中在这里。啊，商店，重要的大的商店也集中在这里，因此这个地方往往是中心区。那它这个街道呢，就不止一河两街了，而是一河多街了。我们也不能讲这到底多少街，这个也根据它市政的发展需要，对吧？也许可以形成很多街了。因此这种镇呢，我们常常看得到的，一河两街的镇啊，小市啊，现在已经少。比较少，就是我们这些镇市呢，我们也不大去了，因为不是最繁华，所以这种市呢，我们都不去了。往往我们去的呢，就是所以丁字形的这种镇呢，我们会去看，像叫上林镇，啊，上林镇，就是属于丁字形的。还有的镇更大，这是什么？这就是十字形了。这是十字形，这个河是两河贯通了，对吧？两河打通了。刚才丁字形这个这里这条河到这里没有了，但是这里呢，它是这样，东西南北都有，这就是十字形的。而十字形往往是大镇，要规模比较大的镇是十字形，而十字形的街道当然更多了，对吧？更多了。都可以啊，对吧？上面都可以，街很多了，对吧？这里也可以啊，啊，这里也可以，到处都是街道。因此，我们看到，往往我们去看这个大镇，到处都是街，穿来穿去的，到处都是街，商店更多了，对吧？更繁华了，而往往当然这个地方是正中心了，毫无疑问，这里是正中心。那么。我们看南浔镇是一个江南的一个大镇，它是靠近湖州的啊。现在南浔玩的人也不少啊。有句话叫游遍江南99，不如南浔走一走，是吧？有句口号，我看到那个以前我看到公交的这个车子上面有这么一条标语性的口号，南浔这么出名，它是游遍江南99，江南99个景点我都去过，但不过如此，对吧？就是还不如到南浔去走一走。南浔是确实是不错，我上次也介绍过了，对吧？啊，很多名人在南浔镇上，啊，文化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上海关系也非常密切。南浔就是这么一条。为什么会南浔发展成这么一个规模大的镇？它是有地理上的优越，就是它地理上的优越就是在哪里呢？它是大运河横贯东西。我们知道中国有一条人工开的大河叫大运河，隋炀帝虽然是一个暴君，但是他做了一件啊这个造福万代的一件这个大事。造福万代了，千秋万代的一件好事，就是开了大运河。啊，那么大运河呢，正好就是通过南浔。大运河的走向呢是东西走向，还有一条河呢，南浔的这个浔为什么叫南浔呢？它有一条浔河，所以叫南浔呀，对吧？就是有一条浔河由南流北，浔河是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是东西走向的，这两条河交叉在一起，因此这个镇呢就形成为十字形的镇。南浔这个镇为什么啊名称的由来，为什么这个镇如此发达，经济文化如此发达？因为它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它是浔河和大运河两条河的交汇处，所以形成了一个十字形的大镇。 那么这个十字军的大阵呢，就规模大了，全阵分成四片，对吧？全阵分在四个，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区域了，对吧？你可以把它划大的，可以把它划分成四个区域，那规模就大了。那么我们下次呢，我们可能专门要介绍南巡，南巡呢作为个案来解剖。那我这里点一点，先这个点一下，啊，先这个提示一下，然后我们再啊给下次我们再给大家做个案分析，就南巡这个阵要作为个案分析的，啊，有几个阵要作为个案分析的。